继续来，今天讲一个题目叫《生命的成长》的系列，《撒母耳记上》31章。这一章的经文呢，是一个结局。我们读结局的时候，我们读一本的故事，或者读一篇的文章，一定要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有一个不好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读了之后，心中总会有很多的怅然若失，或者很多的遗憾。撒母耳记上31章的经文贯穿了整个的扫罗做王40年，涵盖了他做40年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当然他有成功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他的失败，他的误区，他的黑暗，他的瞎眼之中所带给他自我的一个伤害。我们读31章的时候，就看到哎呀，我们读这一章经文呢，心里面还有一种大风起兮天地灰暗的那种的感叹。我读了很不舍，读了很难过，读了很令我们震惊，同时也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奇怪，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读给别人听的，读圣经的目的是帮助自己反省我们一生当中，如同一面的镜子光照我们自己，来提醒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一方面经历同样的那一种的失败，那一种的很凄惨的结局。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31章1-13节。这一章经文不是很多，一同来读。来，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属亚，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竟吩咐拿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那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拿起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人就逃跑，扫罗和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人和那波那被杀之人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缩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波山的城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波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颌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七日，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叹，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就好像一个故事的结尾。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一个花好月圆的一个团圆，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个结局。因为你读小说也好，你读故事也好，总是期待结局是好的，就好像一个人比赛，你希望能够赢，你希望能够成功。就像一个人人生当中，人生的里面所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结果是美好的。然而当我们回顾现实的时候，发现现实是残酷的，很多的结局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去转移、去变化。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发现一个王，一个被以色列人被神借助撒母耳所高立的这位王，却落在一种这样凄惨的一个结局的里面。我们读了很震惊，我们读了之后心中不免有很多的叹息，甚至我们也会流下同情的眼泪来。当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如果不看前面的光景，不看撒母耳前面的一些内容的介绍，我们真的很叹息，真的很不舍。哇，一个神的以色列的选民，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走的这位王，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位王，怎样落到这样的结局。有时候我们会问上帝啊，你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一些仇敌 会胜过我们，会向我们夸胜，有时候会至于我们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的里面，甚至落在死亡的里面。有时候基督徒我们生活里面也遇到挫折，遇到难处，我们会发出一些的感叹，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求你来帮助我，为什么会允许不好的事临到我？为什么会临到让疾病祸患临到我？为什么会让我生活当中的许多的难处，我婚姻里面的挣扎临到我？为什么别人的儿女都可以成功，我的儿女却经历许多许多的挫折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的提醒，因为我们今天有许多新来的朋友，我就稍微再介绍一下撒母耳记的内容。撒母耳记是以色列整个历史光景当中是一段的历史，是一个人行走在其中，上帝的恩典来光照他们，来引导他们。如果你读士师记十七章第六节，里面有一句话，当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他们个人就任意而行，到撒母耳记里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王，所以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来引领他们，他们不要神来教导他们，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能够有一位王来治理他们，神就允许了，就借着撒母耳的高冒了扫罗王。扫罗王被高冒的时候，他的确也可以为神做事，他在众人中间是高人一头，并且他也有一种曾经被圣灵所感动的那种的属灵的经历，然而他的一生当中却在许多的挣扎的里面。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有了一位王，但这位王却是任意妄为，这位王却是好像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发生任何的作用，他任意而行，仍然延续了士师记十七章第六节所讲的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那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三十一章第六节，他说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和他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哎呀，我们知道牧师，我们知道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是自高自大，他是心中充满了嫉妒，他心中常常是得罪神得罪人，他里面没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知道，但是原来但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他多么的爱神，他多么的尊神为大，为什么他也与他的父亲一同死亡？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会带着许多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他整个的团队，为什么会影响到他整个的家庭？我们常常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但是你忽略了那个罪的权势，你不要轻忽到罪的权势，罪好像发面教一样，他从一点点的开始，他会影响整个面团。如果我们允许一些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团队、你的群体都会受影响。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我们读着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哎呀，很感叹，为什么约拿单会死？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会死，为他 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关键句就在这里面，扫罗的死他是怎样的死。有的人说死，哎呀，死的最起码做王爷一个荣耀的死，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死的光彩，有的人死的是重于泰山，有的人死的轻于鸿毛，有的人死的是非常平静安稳，有的人死的却是充满了羞辱。我们读到三十一章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会同情，我们读到这一章经文是同情，认为哎呀，保罗这个扫罗死的真的很惨啊，扫罗真的是被非利士人所击杀，真的是实在痛苦，很不公平啊，很不公平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看待死亡不是按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体认、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看待的，圣经里面提到扫罗的死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哇，弟兄姊妹，你看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十四节这样说，我没读这些经文，来， 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耶和华使他被杀什么意思？是落在神的愤怒的审判之下。在美国很著名的一位讲道家叫做爱德华兹 Edward， 他讲了一篇的信，说落在神愤怒之下的人，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当一个人只是头脑上去有这种信仰的观念，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他与神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生命里面没有经历到好像谦卑顺服的，真正了解谦卑顺服的意义的时候，哇，弟兄姊妹，你的信仰很危险，你的信仰充满了危机，你的信仰不会不仅仅不能够带你帮助，反而会让你落在神全能的审判之下。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他这种死亡不是偶然的死亡，他的骄傲，他的叛逆，他的自我中心。我做牧师的常常去医院探望一些临终的病人，我看有一些弟兄姊妹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坦然，面带着荣光，好像圣天使与他同在来引导他的灵魂，带着微笑说牧师再见了，我说 OK 再见拜拜。但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也是充满了挣扎，你看他非常的挣扎，痛苦恐惧，然后喊，然后紧紧的抓住不敢松牧师的手，很非常的恐惧，他的脸都会扭曲的。为什么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谈论死亡不是一件晦气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看死亡啊是胜过死亡的人，我们基督徒称为死亡是一个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怕，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真相，真相是残酷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去见主面的那个时刻，你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一种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这种失败的一种循环。从这段经文里面，如果读第一节第二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就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和麦基属亚。你读到这一章的经文，如果你以前听过牧师讲到在第四章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似曾相识哦？当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那时候，以利家还做祭司的时候，以利家的两个儿子带着约柜，他们以为带着约柜可以打败非利士人，结果没有，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败了，各向各家奔逃。三十一章又放以色列人怎么样在非利士人面前奔逃，被杀的人甚多，步兵扑倒三万，与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了。然后三十一章说扫罗被杀，他的三个儿子都被杀，他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被杀。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循环。当一个罪恶，当一个真正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当人仍然是去做王的时候，当人啊凭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的时候，不断的重复失败。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虽然我们也有懂一些祭司的体系，我们也懂得约柜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懂得哎呀神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知道这种观念，但是里面不对，生命不对，生命的观念不对，口上尊敬主，但是心里面没有尊敬神，结果落到一个结局，与仇敌一打仗的时候立刻就崩溃了，兵败如山倒啊，那种溃败是溃败的极大。在第四章有一个溃败，第三十一章同样一个极大的溃败，以色列的王和他的三个儿子和拿兵器的人，所有跟他同在的人都被杀了。不但如此，以色列人的首领扫罗王的首级被砍掉，然后他的尸身跌在波山的城墙上面，非利士人就夸胜，我们胜过了以色列人，胜过了以色列的王，就办了报信息给他们的民众，然后献祭在他亚他卢的庙里庙当中，什么意思？羞辱了神。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二十二节提到以色列人逃跑， 荣耀离开以色列。三十一章同样的再次重复这些现象，当扫罗被杀的时候，当那手机现在亚达他路的庙中的时候，他的尸首被钉在城墙上，所引申的意义是什么？仇敌得胜，仇敌夸胜。当一个人去犯罪的时候，去得罪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你我的问题了，不是神的心意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意思问题了，那是仇敌夸胜了。所以世上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有一位是最开心的，就是撒旦魔鬼。哇，当你犯罪的时候，他会给你加油，他加油加油，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在你的生命受毁坏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的。但是耶稣基督来，神来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当我们不愿意去尊重神伟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交在黑暗之子的手中。哇，我们读到这一章啊，神的名被羞辱，是被羞辱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圣徒生活的见证很重要。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羞辱了上帝的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你我的问题，不是一个教会团体的问题，羞辱了上帝的名，荣耀就离开了你。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祸福自取，有时候我们习惯的把失败归于别人，就像扫罗一样。扫罗常常是把失败归给别人的，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生命里面需要被对付的。扫罗的失败，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按照血气去行事，这种血气的行事就是自以为是了，就是任意而为，就是士师记十七章第六节，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虽然他们有一天有王，但是没有尊耶和华神为大，他们的心仍然是任意而为的。特别是这个被高抹的以色列的王是任意而亡的，任意而行的。在撒母耳记十三章记载一件事情，他私自献祭，撒母耳记告诉他说，当没有我来之前呢，你不要献祭，等我献祭之后再去征战。扫罗等不及，其实不是等不及，乃是根本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意思，他轻看了神借着撒母耳所吩咐他的话，他也轻看了撒母耳的祭祀的那一种的职分。扫罗就找很多的理由，他说，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到来，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而且非利士人聚在密谋上，很好的理由，以至于我心里说，恐怕没有祷告耶和华，我有求告耶和华呀，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然后我就勉强，我不得不去献燔祭。任意而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神的心意，然后找很多的理由，靠血气行事啊，自以为是哦，弟兄们，这就是扫罗真正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在十五章的时候，记得击打亚玛利人，神吩咐扫罗，你要把亚玛利人他所有的男丁、所有的牛羊全部灭绝的。为什么？因为当以色列人过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亚玛利人曾经给以色列人带来致命的威胁，他们不但在前面攻击，后面也有追击，以至于才发生了在旷野当中一个最伟大的篇章。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带兵就击败亚玛利人，当摩西的手沉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胜过以色列人，那一种的征战从来没有，真的是天昏地暗。其实不单单是肉体那些场面，战争的场面，其实在属灵上面，黑暗与光明的征战。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但是扫罗他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生擒了亚玛利的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众百姓和扫罗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哇，这个牛啊羊啊跟敬拜神没什么关系吗？为什么杀了可惜吗？啊，不用了，不用，我信仰不要那么严格嘛，差不多就好了嘛。 你不要去教会敬拜神了，礼拜天，哎呀，你今天昨天太累了，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了，你不要去教会了敬拜神了。你曾经听过这样的举例？哎，你不用祷告了，你按自己的脑子去做事就行了，上帝给你智慧你就去做了，不用祷告神了。我们不是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经过吗？这样的一种的一些劝说吗？他活在血气之中，这是扫罗的失败。那第二个，他从来不认错的。啊，我一生遇到，我是牧师嘛，常常所交往的对象都是人，毕竟是蒙恩的罪人。我看到许许多多心肠很柔软的人，你稍微给他一些讲神的话语，他的眼泪就流下来说，牧师啊，我愿意遵行神的话，愿意神带领我。有的人 no， 心里面非常甘心，从来不是他的错的。撒母耳曾经责备过扫罗，因为他掠夺财物，没有听闻耶和华的命。然后扫罗对撒母耳说，这样说，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的我行的路，我实在常常来到教会，我也常常去祷告，我也常常去关心人，我也常常去做许许多多的善事，然后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所当灭的物种吃了最好的牛羊，要在亚基献于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啊，我这件事没有做成功，是我的同工给我不配的。啊，我的团体没有带领好，是我的同工，我身边的这些跟随的人没有给我很好的配合。我做一件圣工没有做好，是因为别人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没有准备，没有自己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他从不认错的，从不认错，我们称之为刚硬的心。圣经里面刚硬的心，神就任凭你用刚硬的心。罗马书里面用一个 stiff neck， 硬着颈项。这是我们性格当中很伤害我们很厉害的一种的罪，没有柔软的，死不悔改。弟兄姊妹，不会认错的人呢，心很刚硬，因为他自我中心。第三方面是不知悔改，他对人来说，对事没有坐在神的心意当中，对人没有德行，没有恩典。你在看创世纪，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提到当撒母耳当以色列人面临巨大的危机的时候，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征战以色列人，就关闭营门，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卫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怎么样击杀了哥利亚，然后众妇女跳歌唱舞。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见之后说，万万都归你了，就剩下王位没有归你。他的心看不得别人成功，看不得别人幸福，就像有些人活在这世上，看不到他的，看见他的同事升职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平，看到他的邻居的前面的花草种得很漂亮，他的花草没那么好的时候心里面就嫉妒。在团体里面也看到弟兄，有些弟兄侍奉摆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爱显自己，爱秀自己，他无法欣赏别人的长处，他无法去欣赏别人在神国度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他里面充满了嫉妒，并且不知悔改，不知悔改。他后来杀了祭司。哇，弟兄姊妹，祭司是从万人当中分别出来的立位人呢，从十个支派当中分别出来的立位人，立位人当中又拣选了亚伦家的人出作为祭司，是分别为圣当中的分别为圣分别。有一天呢，看到祭司城当中的无意之中帮了这个所谓的拿到饼给大卫吃，逃难的大卫吃，他是认为跟大卫是一伙的。他吩咐一个以东人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去杀祭司，那是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人，85人，穿正在侍奉当中的人的， 正在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将我们的指头，将我们的石头，将我们的刀剑砍向一个侍奉主的人，侍奉上帝的人，去杀害祭司，那是穿了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人，85人用刀杀进了祭司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奶和牛羊驴尽都杀尽。他杀亚玛利人都没那么凶狠，但他对自己的人，那些侍奉主的人，那些爱神的人，却是刀下充满了残暴，不是吗？我们生命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你跟你的夫妻之间那么仇恨，充满了仇恨？为什么不去选择饶恕，不会选择宽容？为什么在你的团体里面有很多的争吵？为什么不懂得接纳？我们是同行的人呢，我们是同路的人呢。在那家庭里面，你的儿女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人也好，有得罪你的，为什么不学习饶恕而恨之入骨？害你的人都是你身边的人，有的人常常这样说，为什么？没有那个生命不对，没有悔改的心，那个罪就占据了他，捆绑了他，让他不知悔改。嫉妒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箴言书27:4，我们同读这节经文。来，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乱，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你我生命当中，如果不把这个嫉妒的罪的除去的时候，我们眼中永远看不到别人，永远欣赏不到别人的长处的，永远看不到对方有值得你称赞、有你欣赏的地方的，永远不会学到三人行必然有我，必有我师的这种的，好像古圣先贤也能够体会的道理的。当一个嫉妒占据一个人的心里之后，就会带来杀害，带来毁坏，带来拆毁，带来伤害。很多的时候就是嫉妒啊，嫉妒是一个很伪善的一个面孔，它带着各样的面具出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出现在职场的里面，甚至出现在你的教会的里面。为什么不能够同心呢？嫉妒。为什么不能够欣赏不同的？嫉妒。所以扫罗很大的一个失败，他口上敬拜，没有从心里面敬拜神，落到一个交轨的重要的交轨的一个堕落的地步。28章特别提到，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又借着梦，不借着巫灵，也或者先知回答他，为什么把祭司都杀光了，把先知连撒母耳都惧怕他，一个侍奉主的人惧怕他，他所高立的，他所带领的，他所教导的这个人，他都惧怕他。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一个属灵领袖，他带领你在外面，有一天他惧怕你，你有祸了，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上帝的恩典。扫罗就是这样的光景。扫罗吩咐陈母说，当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陈母说，在伊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交鬼是个很大的罪恶，是冒犯神的，是一个很冒犯神的一个罪。但是他落了这种光景，甚至神也允许这件事发生了，并且撒母耳好像迎接了，撒母耳也出来了，要对他说。但撒母耳告诉他一件事情，后天你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你必然死，已经宣告了。为什么？他口上敬拜，心里面没有尊神为大，他对他的信仰只是一种摆设，需要的时候上帝成为他的一种借口，成为他的一种的，好像一个，哎呀，我是个基督徒，哎呀，我是信靠上帝的人，哎呀，我礼拜天去教会，常常去敬拜的，哎呀，我要去祷告会，我也带领查经班，我也来查经。但他里面不对，里面没有受教的心，里面没有尊神为大，口上敬拜。扫罗的结局，腓力人就追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哎呀，我读了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很痛，真的是很大的震撼。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光景不对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会影响你周遭的人的，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都会受影响的。你不要忽略了罪，哎呀，我一人犯罪了没关系， 不会影响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但是你忽略了，你犯罪的时候会伤害到别人，你犯罪的时候是会置别人于死地的，是因为你的过错，你的过犯会将人拉进去的，就像一个漩涡一样啊，那个罪像一个漩涡一样，像一个黑洞一样来抓住你，吞噬你。如果你没有拒绝罪的能力啊，我求神的怜悯。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神也不认识我们。人被罪捆绑，真是很痛苦。扫罗最后的时候，他射了一箭，射了一箭，然后负重伤。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求他那拿兵器的人来杀了他。虽然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非利士少年人说是他杀了，其实他是谎言，他其实要得奖赏。他做了一个行动，他伏剑而死。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件事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人死的有气节。 No， 不是的，这个人死在罪恶的当中，是叛逆，继续叛逆到底的。他死的时候缺少什么吗？有没有听到他祷告？有没有听到他忏悔说，上帝啊，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上帝啊，若是你，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得罪了你了，上帝啊，为了以色列民缘故，为了约拿丹，为了这些人，你可以夺，可以让非利士人杀了我，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认了罪，我自己的罪。如果他有这种的心智，如果他有大卫的一点点的心智，大卫在诗篇22篇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讲他在患难中极大的黑暗临到他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一个呼喊，一种人挣扎说，我的神呢，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仿佛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一种呼喊，灵里面的呼喊。如果扫罗会有这种的忏悔，我相信神是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扫罗伏剑而死，最后的叛逆行动。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很强烈的反对自杀的，不讨上帝的喜悦的，他自杀不值得同情的，是因为撒旦的灵，黑暗的势力在生命中掌权，他自我的骄傲才有了这样的极端。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从情感上不胜唏嘘，感到很可惜，但是背后的真相是这样的，人被罪恶捆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他在他生命当中体验一件事情，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你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会这样的经历，哎呀，我不要发脾气了，为什么又发脾气的？哎呀，我要去爱人，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爱人呢？啊，我愿意说，哎呀，我得罪了某某的弟兄，或者得罪了某某的姊妹，我礼拜天见到面的时候要主动打招呼，主动伸出我的手，但是见面的时候脸一扭，装作看不见，想去做但是就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血气肉体，那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掌管。但是有一点呢，感谢上帝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我看到，靠着主耶稣基督，靠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基督徒能不能胜过罪啊？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今天听完信息之后，你，我请问大家，你，我们有没有胜过罪的一种的全能啊？有没有啊？有啊，靠着耶稣基督。你什么时候你还没有办法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有很好的沟通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问我耶稣基督怎么办？耶稣说，你认罪悔改吧，你先道歉吧，你先柔软吧。职场、教会、团契都是如此。如果人尊耶稣基督为大的时候，生命不再一样。就像我们的诗歌今天两个弟兄带领我们唱诗了，唯有信靠顺服才能得耶稣基督喜悦。 我有信靠信信服，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不但得胜并且是有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样胜过罪啊？你也需要建立认罪的属灵的生活。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特别提到使徒约翰，神借着使徒约翰记载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他去的时候他求父神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到人中间，来到他的门徒中间，他说他，我没同读这些经文，来，他既来了就要将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的人认罪悔改，这是牧师带领我们觉知祷告的时候认罪悔改就够了，然后一生当中再没有认罪悔改的生活。弟兄姊妹，不是的。如果你认识我们的主，你又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几种的四种的身份，就表明我们需要这种建立一种认罪的属灵生活。耶稣基督是救主，是讲到一个人得救救恩的层面，得救的层面上。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是讲到一个人分别为圣之后要成圣的道路上，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就开始过一种的生活，叫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是一种成圣，天天要罪在罪的面前死，天天一种认罪悔改的生活。我想在座的你灵修的时候，你没有认罪悔改过？如果你读经没有接受光照，如果你灵修你的祷告没有求神来赦免你的罪，神听那些蒙那些罪人的祷告，守节心清的人祷告他不轻看。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各样的一些拦阻，各样的夸口，各样的骄傲，各样的嫉妒，杀害毁坏，我告诉你没办法。一个认罪的人不单单认自己的罪，要为着自己的民族认罪。但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灵也非常美好的人呢，他在被掳之地仍然常常去敬拜神的，他不愿意去敬拜那些偶像的，不愿意随从世俗的情欲，世俗的世界里面的一些权势的，仍然尊神为大。他一想起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所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为着他整个的民族来祷告，为着整个民族属灵的黑暗来祷告。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你的生活里面说，你每天来对付自己的罪，神赦免了你的罪。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职场里面的同事，你黑暗在你那些工作场所掌权的时候，你又没有为这个整个的社会，或者你的团队、你的公司、你的社区、你的城市不认识神这件事情来认罪悔改。有没有为着国家、为着总统而认罪悔改？为着全人类很许许多多拦阻神心意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有没有为着我们人类作为人类所犯的这些罪来悔改、来呼求神？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一个有能力的圣徒、一个有能力的侍奉主的人、一个生命刚强的人、一个将来可以得冠冕的人，是天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 The power of confession， 忏悔的大能。使徒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刚刚侍奉主的时候，他说我在使徒当中一点不是最小的。他在监狱书信的里面，在他末了的时候写一卷书信，他就提到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人呢要晚节，要注重晚节，晚节美好，英文叫 finishing well， finishing not well 是晚节不保， finishing well 是晚节美好。 OK， 你记住哈。扫罗的埋葬如同黑暗当中一丝希望的光线，你看到扫罗被羞辱，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多大的羞辱啊！然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吉列亚比的居民听到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是，他们中间的勇士就起身行了一夜，将扫罗儿子的尸体从伯山城上取下来。 在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造在亚比垂死柳树下。为什么呀？因为扫罗当初在十一章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当亚门人来杀基列亚比居民的时候，扫罗为神的心意就大发热情去保护他们，就击败了亚门人，救他们一命。换句话说，在扫罗开始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好的开始哦，他曾经也愿意去尊神为大，他愿意听从神哦，他也曾经被圣灵所感动哦，他也可以在先知当中也可说出一属灵的话来。然而那个好的开始在后面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就像跑步一样，前面五十米跑得很好啊，但是在后面摔倒了不愿意爬起来，他摔倒了不愿意赖在地上。有时候我们跑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曾经讲了一件，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什么意思？就是 finishing well。我们的信仰你守成了，你能够得着了，你要守成并且完成的好， finish well。 雅各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又特别是使徒雅各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读三到五节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厚恩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是讲的说你忍耐也当成功，什么意思？ finish well。 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赐厚恩与我们的主。主啊，我软弱，主啊，我知道我不行，主啊，我知道我靠着自己，我里面充满了诡诈，充满了骄傲，充满了不信，充满了许多的杀害，充满了无知，充满了任意妄行，充满了刚硬。主啊，我知道我这种光景我没有办法，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主啊，求你来救我。当你来到神面前这样承认的时候，主是信实的，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他可以除去的，他可以帮助我们的，他可以砍断的。圣灵的神的话语，圣灵的能力就像宝剑一样刺入抛开的，可以除去那些恶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的主坚守得胜。不但如此，我们要把这坚守得胜的信息告诉我们那些还没有听信耶稣的人。是的，靠着你自己不行，靠着你会失败，靠着你仍然会落在罪恶当中没有出路，但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我想用最后一节的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彼得前书讲了这句话，我每次读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一个震撼，一个 shock， 常常是一种 shock， 提醒我自己。我们读这节经文来。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从什么地方开始？神的家起手。因为这件事真的，有一天我们都会面临到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不信主的人是落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那个结局是很可怕。但是上帝管教我们是用他的爱来管教，来护理我们，我们还有出路，我们接受管教还有出路。那不信的人却落在永远的火星的里面没有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将这上帝的恩典的信息传给我们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当读扫罗一生的完结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悲伤，甚至充满了同情。